为爱情而嚟，川普关税变月老，中俄印三国恋升级，川普因提议清零关税，八月楼市再跳水，北京、上海火山口崩的，中国工厂再萎缩，八月新订单同就业恶化。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系详细内容。川普关税打乱了中共党魁习近平东升西降的剧本，不过越南倒是歪打正着上演了集的剧本。今日财新网报道说，中国街横空出世，淘金越南，怎样将北宁变成20年前的东莞？20年前的东莞是怎样的样子？是从满山放羊转向切缘引资的黄金时代，而现在的北宁正以惊人速度复制这一奇迹。最初是2008年，韩国三星来到北宁建厂，北宁开始复制东莞的剧本。2018年，在中美贸易摩擦的炮火声中，富士康、歌尔股份、立讯精密等果链企业亦纷纷沿着三星的剧本来到附近建厂，逐渐将这里变成了越南北部工业制造中心，并且越南北部和广西接壤，零件通过陆路两三日就可以从珠三角抵运北宁。据越南计划和投资部的统计，2024年北宁省是越南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吸金王，达到 51.2 亿美元，比2023年高了 2.8 倍。占全国的 13.4%， 这些金额甚至超过了南部经济中心胡志明市的 30.4 亿美元。根据财新网描述，南段是有着多年历史的韩国街，分布着烤肉店、高尔夫用品专卖店和宠物店等韩国人热衷消费的场所，甚至还有中国大陆禁止开设的赌场，以及在夜晚 KTV 门口企住的穿着暴露的越南女子。北段是疫情后兴起的中国街，有名为 Church 的山寨奶茶店、叫做天猫的便利店，以及各种帮中国人办签证、租房、注册公司、报关的中介和服务公司。在制造业的繁荣带动下，每晚的华灯初上就有人拿着茅台匆匆赶路，韩国人结伴到烤肉店里面聚餐，超市里面不单止摆满了来自中韩等地的外国商品，你还可以通过转账给中国超市老板，直接将人民币兑换成越南盾现钞。我曾经去过东莞，文章中描述的场景和东莞似曾相识。北宁和东莞的福祸相依，都和万里之外的美国息息相关。据泰国广西总会副主席、越南王朝燕窝礼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莫锦策介绍，中国人来北宁可分为三波。第一波是2018年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企业纷纷到越南建厂。第二波是2023年国内疫情开放之后，就是被中共党魁逼出来的。第三波是去年年底川普胜选之后，他说去年六月到八月，北宁曾经冷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观望美国大选结果。川普胜选之后，大批人就过来，因为他们知道他又要开始乱搞了。他没说自己是哪一波的，但是2020年1月来到北宁定居的，他和财新网说自己是为了爱情而来的。莫锦策的妻子是越南人，两个人于2020年1月13号在越南结婚买酒席。从时间上推测，至少是第一波川普关税来的，或者更早。看着全球贸易商对川普来势汹汹的关税抱怨连篇，点不知川普关税比全世界迁逃的人意外牵起了红线。有几多人在这场全球经济大迁逃中，在异乡找到了爱情的归宿呢？川普这位 关税月老恐怕自己都没想到吧。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走的排走，该调的调，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先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为你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日背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在西方民主和独裁阵营的脱欧加速之时，印度总理莫迪去了北京朝圣，中共党魁习近平偷了川普的台词，说两国是伙伴关系而非竞争对手，并讨论了改善贸易的方式。而莫迪则在礼拜一宣称印度和俄罗斯拥有特殊关系，好经莫迪习近平的肩并肩。在政治观察人士眼里边来看，他们已经不是简单单纯的小伙伴关系了。不过川普眼中他是完全不同的剧本。今日美国人都在欢度劳动节假期的时候，推特治国的川普突然在礼拜一表示印度提议降低其关税税率。他在 True Social 平台上写到，他们现在提议将关税降到零，但已经太迟，他们多年前应该这样做。彭博社的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提议是几时提出的，也不知道白宫是否计划和印度重启贸易谈判。新的美国关税将印度出口现有 25% 关税加倍，这个关税影响超过 55% 对美出口商品。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和珠宝的打击尤为严重。关键出口商品譬如电子产品和制药品目前免于关税，暂时保护了苹果公司在印度的大规模新工厂投资。其实近年来，包括川普第一任期内，美印关系不断加强，因为两国意识到中共日益增长的威胁。不过由于印度拒绝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无视川普结束俄乌战争的努力，川普威胁要对印度征收关税，这些关税令印度官员震惊。此前新德里和华盛顿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贸易谈判，印度是首批和川普政府开启贸易谈判的国家之一，但其在农业和乳制品等领域的高关税和保护主义政策令美国谈判代表感到沮丧。印裔美籍政策分析家谭维特拉拿发文写道，上合组织高峰会正在围绕俄印中逐心展开深入讨论，美国不应该忽视这一段三角关系在战略上进一步加深。如果只是视为象征性因素而置之不理，美国将为误读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俄罗斯拥有原料，中国拥有制造业，印度拥有规模化的低成本生产软件及成长最快的全球消费市场。莫迪总理和普京会面时态度热情，显而易见印度和中国举行了不单止一次，而是两场双边会，和欧盟在北京受到欢迎的不同。莫迪总理受到中共的全方位贵宾待遇和真正关注，中印正在制定愿景文件、长期框架等。他最后警告说，给我们明确一点，这个不是一个弱小的伙伴关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一场全球版的合纵连环大戏，川普在华盛顿主导的剧本是否能够战胜中共手上的剧本。 虽然美国放劳工节的假期，中国经济这边就是消息不断。按照中共的逻辑，为了迎接九三阅兵，各国机构和统计局都要做些面子工作，不能够像北京的风暴一样突然来个下马威。不过今日公布的经济消息，从房地产到中国制造再到出口，无一例外，全部是坏的消息。我们之前看到六月七月份楼市出现了崩塌的迹象，销售额从 10% 的跌幅迅速翻倍，跌幅分别达到 22.8% 和 24.3%。 八月百强房企八月销售额仍处于历史的低位。市场机构亨怡瑞发布于8月31号的数据显示，八月单月操盘销售额环比降了 1.9%， 同比降低了 17.6%。 最严重的是哪里呢？当年必须是拖后腿遥遥领先的大上海。亨怡瑞数据显示，整八个月上海新房成交面积的环比下跌了 27%，同比下跌了 45%。 2025年前八个月，百强房企累计实现操盘销售额 20,708.8 亿元，同比下跌 13.1%， 降幅较前七个月继续扩大 0.6 个百分点。一句话总结，楼市在下跌的跑道上加速了，而八月份楼市的恶化迹象可以说是中国楼市神仙难救了。为什么呢？根据财新网报道，国内房地产市场自2021年下半年开始进入调整期，到今年已经四年有余。起初一二线城市资产尚呈现出一定抗跌属性，譬如如今亦开始保跌，成交面积的同环比跌幅都大于二三线城市。楼市出现了新一轮由一线城市领跌的下跌行情，中共的药方已经用完了，就剩下最后的砒霜。于是有关部门决定在京沪两地放松限购政策。8月8号北京提出符合条件的家庭在五环外购买商品房不限套数。8月25号上海宣布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房不限套数，成年单身人士按照居民家庭执行住房限购政策。不过京沪两地调整限购政策对楼市影响微乎其微。有人说你说无效是因为没有接触核心区，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仍然在核心区域保留限购，仅在外围区域有条件开放政策。亨怡瑞数据显示，2025年8月北京新建商品房单月成交面积环比下跌了 8%， 同比下跌了 19%。 市场机构益汉智富称，在上海新政发布后两日，即8月26、27号，上海新房二手房单日网签数据并未出现明显增长。刚才我们讲整个八月上海新房成交面积环比下跌了 27%， 同比下跌了 45%。 为什么北京和上海不敢全脱呢？我们在7月10号节目中讲，为了拖住下跌的楼市，广州早已经在去年9月将限购紧身衣除光光了，北上深却裹紧外衣。这场楼市大戏究竟在这里演给谁看呢？房价这场戏什么时候是个结局啊？为什么？因为广州火爆推出楼市脱衣秀，但是八个月的宣传热度只有三日，咨询量就降了三日。客户问得最多的是降完价还会不会再降呢？上海某房企高管点破关键，北上深房价是全国的楼，真要彻底放开限购等于在火山口崩的。去年九月广州放开后，新房成交只是维持两周的热度又跌到谷底。这个正是政策制定者最怕的。怕什么？真相是 楼市已经从卖方市场变成跪求买方的游戏。换句话讲，神仙难救。最后再来看中国的制造和出口。根据财新网8月31号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录得 49.4， 连续5个月陷入萎缩，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构成了威胁。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低于临界点，并且制造业企业用工更为谨慎。8月从业人数指数下降 0.1 个百分点到 47.9。 从行业来看，8月份纺织服装、木材加工和家具以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位于50荣股线以下，表明产需仍显不足。报道引述官方的讲法是，8月份通用设备、铁路船只、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均位于 58.0 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企业预期更为乐观。虽然官方是这样说，但现实微观个体的数据正在度戳穿中共官方的大话。举个例子讲，讲是铁路企业预期乐观，景气度很高。来看一下中共垄断铁路业务大央企国铁集团自己怎么说的。财新网9月1号报道说，国铁集团增收不增利。国铁集团披露上半年财务决算，净利润 15.5 亿元，同比下跌了 10.7%。 国铁集团暂未披露当期运输收入及盈利下滑原因。不过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亦提到，中欧班列班次大幅下跌，中欧班列的开行量、发送标箱量连续6个月两位数增长，尽管超过中欧班列，但是尚不足以完全弥补损失。还有国铁集团自己说，这个暑期应该是出行旺季，尽管全国铁路累计发送的旅客同比增长了 4.7%， 但是这个增速较此前预测的 5.8%， 1.1 个百分点，就是真实需求量比预计的低了大约 20%， 五分一。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